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面找知识，欢迎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唐月。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来关心一下天象。今晚月相为残月，明天上午的十点水星内合，但恰好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暗面朝向地球，因而不可见。关心完天象之后，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长江口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6度，今天最高温度9.6度，最低温度6.3度。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闻实验室主要关注的话题。一名40岁的女子几个月前注射玻尿酸，由于手术失误导致左眼失明。为什么打玻尿酸会导致眼睛失明？后期视力是否还有可能恢复呢？微整形还隐藏着哪些风险？稍后的知识对撞机，我们要连线医生来解答微整形当中的疑惑。同时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每天阿基米德直播帖的下方有我们的互动规则，大家可以留意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各种惊喜福利。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
近期，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及同事张军等人取得重要科研突破。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1.25 吉赫单光子探测器单片集成读出电路。这项突破可使高速量子通信终端设备中体积占比最大的探测器模块尺寸减小一个数量级以上，为未来研制小型化量子通信系统奠定了重要基础。国际光学领域权威期刊《光学快报》日前发表了该成果。从工信部今天举办的首届中国网络安全产业高峰论坛上传出消息，我国网络安全技术创新活跃，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产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预计今年网络安全产业规模将达到457.13亿元。强有力的网络安全保障离不开坚实的网络安全技术和产业的支撑。近年来，我国网络安全领域创新活跃，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网络安全产业白皮书2017显示，我国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基本覆盖安全防护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重点领域安全技术优势逐渐显现。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驱动网络安全技术革新，360、百度等互联网领军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汇集大量漏洞，挖掘领域安全人才。此外，安全理念和意识的革新也在塑造产业新价值。继乐视控股和乐视移动后，贾跃亭也被法院列入了老赖名单。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网站上可以看到，贾跃亭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俗称的老赖，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将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的信息，失信被执行人将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其中在限制消费方面，失信被执行人将在乘坐火车、飞机、住宿宾馆、饭店、高消费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等方面受到限制。今年双十二，口碑支付宝的优惠力度超过往年。今天口碑和支付宝两个手机应用下载量冲上了苹果手机应用商店免费榜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在双十二的背后折射出大数据运用的巨大潜力。我们来听东广记者于成章的报道。
作为口碑支付宝在上海进行双十二活动直播的主场，金桥国际商业广场双十二优惠遍及吃喝玩乐各种场景，趁着优惠前来薅羊毛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对于商场而言，人流就是生意，而对于口碑支付宝平台而言，它利用双十二给商场做引流，把线上的流量变成商场实实在在的生意机会。口碑 CEO 范驰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参与双十二活动的商家大幅增加。
先说我们就快消这一个行业，那现在从零售以外，我们有餐饮，我们有生活服务类，有出行类的，包括生鲜类的。第二个，参加商家的数量增加，以前我们就几万个商家参加了，我觉得2014年的时候，对吧，基本上是零售店，今年到上百万商家在参加。第三个，用户数也在增加，跟这个有关联的就是说我们的交易笔数啊，我们增加了非常多。
而引流的基础就是口碑支付宝上的支付数据。其实支付数据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交易指令，而是基于所有交易信息的用户画像。24鲜连锁超市总经理顾星对于支付数据帮助商家做生意感受很深。
它其实可以从整个行销流，从整个线上往线下导流开始做起，再到门店的支付啊，再到最后的数据分析，以后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我们是谁，什么时候到我们店消费什么。所以我们看中的最主要是数据分析能力，而不是简单的一些支付啊和行销啊这样。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双十二前夕，阿里接连与星巴克和申通地铁达成线下消费支付合作，进一步丰富了支付数据的维度。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何飞说，多维度的支付数据将构建出更精准的用户画像。
你这个人的消费在我这个支付宝上都能记录，那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一个信用就会有很好的一个了解。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他去跟这个星巴克合作，还是双十二的这种线下的，还是说跟地铁合作，其实你会发现未来无非就是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挖掘这个数据的价值，然后通过数据跟信用相结合，进一步的搭建自己的一个比较大的平台。
在商户端，口碑支付宝掌握了商户的销售流水，基于这些数据，蚂蚁金服给商户做供应链融资、保险、贷款。在消费者端，口碑支付宝掌握了消费者的信用状况，消费金融服务随时可以跟进。何飞说，做这些数据生意，关键就是要掌握尽可能多的数据。
所以现在呢，可能阿里还是在抢的是一个流量，还是抢的是一个线下的场景，以支付宝为主体搭建一个蚂蚁金服这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开始输出技术、输出流量。
最近有消息说滴滴正在试水外卖业务，而滴滴官方对此表示不予评论。不过据业内人士透露，滴滴研发外卖业务已有一段时间，南京可能成为这款产品试水的城市。近日，苹果在欧洲和美国获得了一个在 OLED 屏幕上植入指纹识别的技术专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屏下指纹识别技术。虽然一直有传言称苹果将在 iPhone X 中采用屏下指纹技术，不过 iPhone X 没有采用这个技术，而是利用面容 ID 完全取代了 Touch ID 指纹传感器。不过苹果并没有放弃屏下指纹技术，从最近曝光的专利当中能够看出，这项技术能够让屏幕读取指纹，而这种屏下指纹识别方式显然更加符合当下全面屏设计趋势。近日 LG 虹膜识别技术专利曝光， LG 的这项专利通过虹膜扫描仪完成生物识别认证。 虹膜识别传感器能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精度，还可以根据距离的变化调整识别速度，任何光线下都可以完成虹膜识别功能。 LG 可能会在下一代 G7 旗舰手机前置摄像头嵌入该技术，实现通过建立多个扫描点的方式来进行追踪，防止有人通过照片或其他手段欺骗系统。多年来，许多日本公司都希望扭转日本职场盛行的加班文化。最近，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等三家公司正式公开一款能唱歌的无人机。这款名叫雄风的无人机会在员工下班后按照预先设定的路线巡视办公室，发现有人加班，无人机便会在加班员工身边徘徊，并播放在日本通常用来表示商店将关门的音乐，有意地久天长。这款无人机将于明年4月正式投入市场。今年初，日本政府推出优质星期五计划，鼓励企业将每月最后一个周五的下班时间定在下午3点，只是这一政策迄今收效甚微。再来关注太空探索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第一份太空政策指令，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火星。人类上一次踏足月球是在1972年12月11号，阿波罗17号飞船的宇航员登上月球，距今正好45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提出削减在气候变化、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的科研资金，但对太空领域更加重视。除了要求研究2033年探索火星的可行性，还下令重建已搁置25年的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特朗普当天签署的一号太空政策指令正是国家太空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份建议，这个指令也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载人登陆小行星计划被正式放弃。SpaceX 公司 CEO Musk 的火星计划一直令世人瞩目，但对他的质疑也一直没有停止。近日，波音公司 CEO 穆兰伯格表示，波音公司有机会更先于 Musk 把人类送上火星。目前，波音公司已经在新奥尔良进行测试，计划在2019年进行第一次火箭试飞，并且会在月球上做一个飞行任务。